俄罗斯与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普京总统两次访问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中国总理李克强也访问了俄罗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其他的国际活动中多次会晤，俄罗斯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的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等也先后访华，两国还敲定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先进武器的交易，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在年底前将飞抵中国，中国将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引擎。中国今年派出许多军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几乎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利用电脑系统举行了反导弹演习，双方将把类似的演习在2017年转移到中国境内举行，两国海军还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了军演，两国的安全情报部门的合作也在继续加强，中国武警部队与国民禁卫军在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普京总统2016年宣布组建的国民禁卫军的一个主要目的被认为是对付民众的抗议示威，中国还将使用车臣的经验治理新疆，中国的安全部队计划前往车臣受训。俄罗斯与中国的北极合作2016年也向前迈进了一步，两国在媒体、意识形态等众多领域的合作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负责对外宣传的双方媒体交流频繁，两国不断强调对抗颜色革命，依靠中国的帮助，俄罗斯可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而中国立法打压非政府组织也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两国都反对篡改二战历史，不容许挑战和质疑对统治阶层不利的国防版的历史解释。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官方的鼓励和推动之下去俄罗斯旅行。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2016年俄中关系的特点是变得更加紧密，保持了近两年的发展趋势，并进入了新的阶段。拉林说，这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此外，受新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双方国内都有声音呼吁两国应该结成真正意义的军事同盟，或者是类似同盟那样的组织。拉林说，两国的一些军演就是向外界展示双方朝组建同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两国政府都否认需要这种同盟。拉林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交易，中国继续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股权，仍然在合作设计俄罗斯到喀山的高速铁路，俄罗斯同样希望依靠中国振兴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也提出了把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一些设想。俄罗斯在2016年成为中国市场最主要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之一，中国继续向俄罗斯的能源巨头提供大笔的贷款和预付款，但是俄中经贸规模在2015年大幅收缩之后仍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继续强调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并加强同中国的对手越南、日本、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首次与印度在离俄中边境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宣布与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油气田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继续有俄罗斯学者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以间谍罪被判处重刑。但俄中关系在2017年面临考验，俄罗斯媒体和外交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冷战年代苏美中三角关系中，过去美中联手对抗苏联，未来是否能够颠倒变成俄美联手对抗中国。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认为，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对川普执政后俄美关系能立刻升温的想法过于乐观，太多幻想。他认为俄罗斯不应该让中国觉得 俄罗斯会对美中关系可能恶化幸灾乐祸。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应该尽可能地努力不斜视美中关系，不应该让外界觉得美中关系变坏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克里姆林宫明年年初将会宣布如何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怎样看待这起对两国命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是否将与俄罗斯保持同一步调，也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